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热点与透视。今天是10月30日，我们首先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对举世瞩目的川习会有一个总体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会见习近平，宣布立即削减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6年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战暂时休战。他们的协议降低了中美之间的直接紧张局势，两国几个月来一直因贸易和技术问题陷入激烈的斗争，损害了两国的经济。协议包括美国降低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以换取中国承诺打击用于芬太尼的化学品贸易。中国也承诺放宽稀土出口限制。川普说，北京还承诺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川普从韩国返回美国的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次会晤赞不绝口。川普说，总的来说，如果以0到10分来衡量，10分是最好的，我会说，这次会议可以打12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实际数字更为保守。川普表示，美国对华关税下调10%，以换取中国承诺对生产芬太尼化学品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川普也表示，关税下调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降至47%，也就从目前的57%降至47%。中国方面承诺对加工稀土矿物出口部分管制，为期1年。中国商务部证实了川普所描述的协议细节，包括大豆采购、芬太尼合作以及稀土出口管制。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发表演说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很快能签署贸易协议，而且双方已经没有太多障碍了。一些贸易分析师对此表示怀疑。法国巴黎银行证券分析师威廉·布拉敦认为，周四达成的协议只是边缘性的。他写道，这些协议既不能代表重大协议，也不能代表双边关系的全面重置。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似乎从这次会晤中获得了强而有力的筹码，尤其是稀土问题上。总统表示，他将4月访问中国，习近平随后访问美国。川普和习近平上次见面是2019年，当时他们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共进了午餐，交谈了80分钟，并同意暂停贸易战。这是华尔街日报一个总体的评价。因为中美双方并没有公布达成协议的细节，所以华尔街日报也只能根据川普讲的以及中国官方对外声明讲的内容，对这次川习会做了一个总体的描述。第二个，我们来分享4个方面的报道，就从美国媒体他们去考证、去挖掘对中美达成的协议有确定性的部分。美国媒体呢认定了4个方面，因为有一些还是未来事，比如说川普说的贸易协议，那个还不是1天2天能够达成的。那么目前已经有确定性的川习会达成的协议有4件事。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延后对中国产品实施 50% 制裁的规定，以换取中国稀土计划暂缓制裁。这个 50% 的规则呢，是9月份美国商务部推出的，就对列入美国制裁黑名单的中国的企业，哪怕是这些企业投资其他公司股权占到 50%， 也自动被增加到制裁的名单。那么这个所谓的 50% 的规则就扩大了对中国企业制裁面，就从几十家受制裁的企业会变成了2000多家，所以这个让中共是非常恼火的。那么这一次有确定性的，就美方撤回 50% 的规则。第二个有确定性的，就是中国港口税或者是中国的船舶税的问题。这是路透社报道，川习会效应，美中暂停互征港口费1年。美国与中国互征港口费的争议在此次川习会告一段落，中美双方同意暂停互征港口费1年，成为两国贸易缓和的最新迹象。所谓的港口费是美国对中国产的船舶进入美国的港口要征收特别费，中国也对等的，凡是美国制造的货船进入中国的港口也要征收中国的这个港口费。那么双方达成协议都暂停1年。那么之前 LTV 网友分享过，中国造的船是远远比美国造的船要多，就这个对等关税呢，是美国的这种收费规模远远大过中国的收费规模。那么双方暂停的话，这个显然 中方是占了便宜的。第三个有确定性的，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贝斯特称中国今年将采购1200万吨大豆。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表示，中国已同意今年采购1200万吨大豆，而且中国同意未来三年每年至少购买2500万吨大豆。那么这次中共承诺今年采购1200万吨大豆，与分析师的预测相符。由于南美大豆进口量创历史新高，中国目前对大豆的需求并不迫切。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数据比往年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的数量降幅相当大。就120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是明显下降了采购量。第四个有确定性的，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将与美国合作解决 TikTok 问题。北京承诺与华盛顿合作解决 TikTok 美国业务的命运，但是并没有表示同意美国总统川普所吹捧的剥离字节跳动核心资产的交易。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将致力于妥善解决与 TikTok 相关的问题，但没有提及具体的细节。川普设想的交易方案， TikTok 美国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一家由美国投资者拥有的新公司，字节跳动的股份减少到 20% 以下，这就符合了国家安全法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还有两个没有确定的，但是又被川普宣布了的所谓的好消息。这个是美国媒体是存疑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需要了解。第一个呢，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不止采购大豆，川普称中国同意购买美国能源。美国总统川普30日结束亚洲访问的行程，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通过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中双方多项重大议题达成协议。在能源方面，中方同意启动采购美国能源的程序，而且可能与阿拉斯加州达成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交易，相关团队将举行会议探讨能否达成能源协议。你看，一个是要采购大量的美国能源，最后落脚到探讨能否达成能源协议，这个是完全没有确定性的，但是这个川普报告的一个好消息。第二个没有确定性的，就有关芯片。这是彭博社报道，尽管外界预期如此，川普并没有与习近平讨论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美国总统川普暗示，他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先进的人工智能产品进行交流，但最终他说这个主题并没有被提及。在空军一号上，川普告诉记者，双方讨论了半导体问题，中国将与英伟达和其他芯片公司商讨采购事宜，但他补充说，我们没有讨论 Blackwell 芯片。那么这个报道也提出来，这个是川普自己会前炒作的，他昨天突然公开称赞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超级棒，并表示可能会就此与习近平交谈。那么川普的这些言论呢，让英伟达的股价昨天涨了 5% 以上，成为第一家市值达到50000亿美元的公司。那么同样根据川普的这个透露，习近平根本就没提英伟达，中方只是提到半导体产品总的采购意向，所以这是不确定性的。第四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中美双方官方，因为川普呢，他当然是代表官方，但是川普说话呢是口语化随意性的，就美国的这个政府以及中国的官方是怎么宣布这次川习会达成的协议的。第一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是报道了贝森特向媒体通报川习会达成的成果。贝森特呢，也被戏称为川普内阁当中的唯一的成年人，就他说话相对靠谱一点。那贝森特他是如何通报川习会的成果呢？报道这样描述的，贝森特说，当习主席走进房间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就马来西亚达成的共识达成一致。就说他一看那个现场的气氛呢，他就感觉之前与何立峰谈的事啊，习主席会认可了。贝森特说，有关稀土管制措施问题，我们成功谈判达成了一年的暂停期，作为交换，中方获得了一些诉求。川普总统还与习主席达成协议，将着手应对芬太尼危机。贝森特继续说，川普总统今年春季非常明智地就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加征了 20% 的关税，我们同意将税率减半，作为回报，中方将大幅加强合作，以遏制流入北美的潜体化学品。未来数周，我们将成立工作组， 并制定客观标准来评估合作的成效。当被问及是否相信今年确实能实现金链磁铁的稳定供应，这是否足以让美国稀土磁铁需求方面实现独立，贝森特说，中方控制着 70% 的矿产开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 90% 的加工与提炼环节。因此自今年1月以来，川普总统领导的本届政府一直在努力建设能够提炼和加工稀土的设施。我认为这是我们继承下来的问题，这团乱麻已经酝酿了20年，整整20年，而川普总统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掌控我们的供应链。那么媒体问贝森特，作为回应，美国是否暂停了那项新规，该规定本将扩大实体清单范围，对任何清单上一个和多个实体持股至少 50% 的实体实施出口限制，为期一年，就是这个 50% 的美国这个政策是否收回？贝森特回答说，是的，我们将暂停这项措施一年，作为中方对稀土许可制度暂停的交换。贝森特进一步补充说，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川普总统为所有人谈判达成了这项协议，因为人们需要明白的是，西方供应链以及亚洲民主国家，包括印度、日本、韩国以及地区的供应链都是高度一体化的，所以仅仅恢复对美国的许可证或许可证制度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它必须适用于全世界，全世界都团结在一起，我们都在共同前进，这正是川普总统领导力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这次中方暂缓一年的新管制措施，不光是针对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适用。同时贝森特也进一步肯定了自夏季以来实行的301条款导致的中国船舶费这项政策也暂停一年。贝森特在采访中还证实，中方已批准 TikTok 美国业务的转让协议，并称预计该协议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取得进展。哎呀，这个说法呢，与川普之前预告的在川协会上签协议，这个出入就非常非常大了，就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取得进展还没说完成。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中国官方怎么通报这次川协会的成果。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了川协会达成了四大成果。第一，美方将取消针对中国商品的 10% 的所谓芬太尼关税，同时对中国商品加征的 24% 的关税将继续暂停一年。你看，中方第一个通报就是美方暂停 34% 的关税，美国从来没有这个数据，美国媒体只有 10% 的关税，所以你也能看出来中国方面他是极力想夸大这次谈判成果，这是他的一个主观意愿。第二个，商务部宣布的是美方将暂停实施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 50% 穿透性的规则一年，中方将暂停10月9日公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一年，并将研究细化具体方案。第三个成果是美方暂停实施对华海事物流造船业301调查措施一年，美方暂停实施相关措施后，中方也将相应暂停实施针对美方的反制措施一年，这就所谓的船舶税一年。第四大成果，双方就芬太尼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相关企业个案处理达成共识，双方进一步确认了马德里经贸磋商成果，美方在投资等领域做出积极承诺，中方将与美方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所以中美双方啊，对川协会达成的成果呢，都有些明显夸大夸张的方面，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这种夸大夸张是领导人本身的好大喜功，还是双方领导人需要对各自国内舆论呢做出一些安抚或者进行一些鼓舞呢？这个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啊，对中美双方对川协会的成果的通报评价，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第五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内容，是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各方面对川协会以及川协会达成的协议所做出来的评价。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分享美国的反对声音，相信一报媒体的名字，大家也差不多能感受到他们的立场。你比如 CNN， 他这个报道的结果是，不论结果如何，北京都赢了。 就你这个会开不开啊，座谈会举不举行，川普肯定输。那么这种标题嘛，我们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去了解内容。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这也是反对川普的，他报道标题就更耸人听闻了，说川普不止输掉的是与中国的贸易战，不光贸易输了，别的也给弄输了。那《纽约时报》这么耸人听闻的观点，他有没有一些逻辑或者有说服力的这样一种论据呢？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说，川普与中国打贸易战，严重误判了形势，就明知道中国啊不仅稀土，还在其他几个产业里边，它是具有垄断权、控制权的，就明知道啊打不了这方面的贸易战，川普去挑动了这根神经，结果呢就被习近平驯服，就你不得不妥协。就他说的意思呢，也有点像 CNN 那个结论，就不论什么结果，不论怎么谈，你赢不了，肯定是北京赢。纽约时报他只不过具体的具象的，川普发动这场贸易战，你难道不知道你哪些领域会被中共卡脖子吗？这稀土会被卡脖子，这是个明摆着的事儿。这为什么被卡了之后才知道能卡脖子呢？那么对于这两种反对声音，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要不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很多网友都会提出来一些批评，但是按照 CNN 纽约时报这个逻辑，那川普这个贸易战就不打了，川普就接受这种中国产品的倾销，华尔街向中国输血，硅谷向中国输送高科技技术，那么维持这种趋势对美国有利还是有弊呢？所以 LT 认为，在评价美国目前的这些政策措施的时候，一方面挑毛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回到啊一种非常庸俗的思路上去，就是我找不到完美的方案，还不如安于现实，这个是惯常的批评逻辑的它背后的基础性的逻辑。就是我可以批评你做的不好，但是我能不能不做，或者有没有更完美的方案？首先他认为没有更完美的方案，那么你一做就是错，那要推导下来结论呢，就是你安于现状，维持现状。但是美国能不能维持现状呢？这就是 CNN 纽约时报他不愿意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这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观点，就美国前贸易代表，就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或者有人翻译莱特海泽，他对川协会的评论。昨天川协会在举行过程当中，这个彭博电视台呢就把莱特希泽请到录音棚，他进行实时的评论。 LT 是一直看了莱特希泽的那个对川协会的现场的评论。莱特希泽昨天讲的核心观点是，我认为你不会看到全面脱钩，但是你会看到战略性的脱钩，这种局势的缓和情况只会持续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然后我们还会回到那里再次审视这个问题。就莱特希泽这个评论为什么很重要呢？他对川普的全球贸易政策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次川普任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他的背景是非常弱的，他就是莱特希泽的这个办公室主任，或者按中国网友话讲，就是莱特希泽的大秘，他并没有显赫的职业经历的。那么川普把莱特希泽的这个幕僚长啊留任作为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你能够感受出来他对莱特希泽的尊重和信任。那么莱特希泽对川协会这个评论， LT 认为可能更能够接近川普的真实心态。就西方人呢，有时候把你吹得像一朵花样的，但他有他的目的的，他的真实心态你是很难搞懂的。莱特希泽这段话为什么说是川普的真实心态呢？他就给出两大结论，第一，只是战术性的缓和，但是它不会改变底层逻辑，战略性的脱钩。所谓战略性的脱钩，美国与中国的脱钩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脱钩。而且莱特希泽他预测，这种川协会的协议啊，可能也就能够持续几个月，最多一年，中间呢还会打打停停的。就这个观察，这个判断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第三个，我们来分享中国方面的一些知心话。像中国商务部讲的那些呢，他是讲给习主席听的，只要习主席高兴，或者讲给中国观众听的。那么中国内部人士，他们能不能说一点中共的真实感受呢？那么路透社报道呢，引述了中国商务部前顾问涂新全的观点，就他没有什么顾忌，他是讲出中共的真实想法。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美国以及中国在川协会上都各自退让了一步，因为双方都无法真正承受经济的冲击，但掌控稀土给予了中国一张王牌。涂新全说，我们无法说这张牌永远有效，没有任何人 会下这种结论，但是至少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美国的弱点。你看他对川崎卫谈判中方所处的地位啊，他认为就是我就是卡你脖子。我们也知道未来你们也会弄稀土的，但在今天我们就能卡住。所以说他用了一句中国很通俗的话，说我们抓到了美国的小辫子。所以 LT 认为这个报道可能能反映中共的或者习近平的最真实的心态和心境，抓住了美国的小辫子。莱特希泽呢，他反映了川普的真实的心境，眼下脱不了钩，眼下被卡脖子，正因为如此要坚定长远的一定要脱钩。所以双方的心态啊，通过各自权威的人物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是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各界对这次川习会的结果怎么看。 LT 发现尽管中共啊封锁这个信息那个信息，但是从网络上看中国网民的评价，就中国的网民对世界一点不陌生，对世界的最新信息啊，他们了解的非常及时，他们这些观点呢也非常值得关注。不管你中国官方怎么包装，不管美国官方怎么来形容，本质就摆在那个地方的。所以美国媒体摘出来，你川普说了一大堆，中国官方说了一大堆，美国媒体能够认准的达成协议就四条。那么中国网民怎么看川习会达成的这个协议呢？我们分享五个有代表性的评论。第一，是有个网友讲说，中国商务部啊突然讲一个说美方暂停 24% 的关税一年，他说这个就好大喜功了，这个就有点说谎了。因为这个所谓的 24% 的关税是5月份川普就已经踏扣的那部分，而且双方都各自下降 24%， 所以这个拿到川习会来做成果，这个是完全是虚张声势。你看这些中国网友，你看他很清楚中共的套路，一眼就看穿。为什么人家美国不说24呢？你中国突然冒出个24来，这就是加戏啊，造假。第二个有代表性的评论，川普降 10% 的芬太尼关税，为什么降 10% 的芬太尼关税？中国网友说，这个 10% 的关税就是换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美方解释呢说，降 10% 是中方配合遏制芬太尼，中方也这么解释，这个是外交辞令。所以中国网友看出来，这就是 10% 的关税就是换1200万吨大豆的问题。第三个就是非常核心的， LT 发现中国的网友啊，这还是有水平。第三个评论是，至于稀土川普不敢谈论细节，我方也没说，那就是没变化。这个评论呢， LT 认为水平非常高，在哪呢？就彭博社他确认了，川普说稀土的问题都解决了，彭博社评论说这是川普在吹牛，中国对稀土的管制10月份以前的管制措施一点不放松，中国这一次同意的呢只是新增加的10月份新增加的长臂管理的那个新措施暂停一年，由于美国方面也取消 100% 的关税，所以说这次所谓的稀土问题的协议就是回到10月份以前的稀土管制措施，尤其是3月份时候中方提出来禁止稀土用于美国的军事用途和国防军工业用途，这个是没有变的。所以你看中国网友他一针见血能看出来，就川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大而化之吹牛，当然美国媒体也没有被川普蒙骗。这是第三个中国网友的评论。第四个中国网友的评论，这次仍然是用稀土威胁迫使美国取消了10月份以来的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包括 50% 的规则，包括港口税，因为你10月14日开始征收，这个都取消，当然中国也对等的也取消，但是主要还是迫使美国取消。第五个中国网民评价受到广泛关注的是10%的芬太尼关税的对价，就当时美国加征20%的芬太尼关税，中方对等反制的呢是稀土加农副产品的制裁。那么现在美国降了10%的芬太尼关税，中方呢也拿了一半做回应，就是农产品制裁这个拿掉，但是稀土的制裁仍然保留了。所以你看这五个方面，它几乎非常完整的剖析透视了川习会的所谓的协议。那么最后 LT 想与网友分享啊自己对川习会的感受和评价。就第一呢，是这次川习会达成的成果啊，如果按会前预期的上中下，它应该是下的水平，是比较啊低预期的水平，没有达到高预期的水平。给大家举个例子，1200万吨大豆采购是个什么概念呢？ 2023年中国采购了2500万吨美国大豆，2024年美国采购了2213万吨美国大豆，也就是说今年采购还达不到前两年的一半，所以这是一个低水平的协议，中方也没有拿出吃奶的劲儿来，或者也没太认真，这就让川普喜出望外了。那么有网友会讲，为什么美国前两年会采购2000多万吨大豆呢？这个就与中共的一些政治策略啊是有关的，因为你用大豆打不疼拜登政府，因为大豆所在的区域呢是传统的红州，中西部的农业州，那些州啊，就拜登政府再好的政策给他们，他们也会投反对票的。所以你中国买不买大豆，拜登政府不 care， 但是中共当然知道川普是得罪不起中西部农民的，所以每当共和党执政，中共就要拿大豆来折磨。所以拜登不要求你买大豆，他要买2000多万吨，川普这样的这么苦苦的求情1200万吨。那么即使未来承诺2500万吨，这个呢中共仍然是减量在处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打贸易战的时候，川普要求中共采购大豆的基数是在2017年为基数每年增加。2017年的基数是多少呢？中国采购了3285万吨美国大豆。那么按第一个任期的第一阶的贸易协议是每年在3285万吨基础上每年增加1700万吨。那么现在最好的情况，最理想的情况，2500万吨也达不到2017年的基数了。所以说 LT 总的感觉就是中美这种贸易战，中美这种脱钩，它回不到从前的状态了，它只能够在眼下的恶化的状态下来企稳，就1200万吨根本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是莱特希泽讲的是对的，目前的所谓的这个协议只能够追求暂时的休战，而且维持不了几个月。你从这个数据一看就知道，双方并没有很坦诚真心实意想大幅改善关系，只是让两国关系不要完全崩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一次川习会达成的所谓的协议，美国媒体认为四个方面，中美政府夸大到六七个方面，但是 LT 只看到一个谈判因素，就是稀土。就这次击退船舶税，击退 50% 的规则，击退川普的100%关税，这些都是靠稀土管制，而且习近平拿了很小的代价，就是我长臂管理这个新的措施我不使用，就这么一条十月份的新措施我推迟一年，导致了一系列的美国的让步。尽管川普自我解释说芬太尼是因为中国方面愿意配合，但 LT 认为啊，根本上都是因为稀土的这个卡脖子卡疼了美国。那么有网友会讲了，那到底是中国赢了美国赢了？ LT 认为换一个角度想，就像你去商店买东西，你说价格高了低了，你如果不买东西你可以说价格高了低了，你如果有需求而且是你的刚需的话，你就不能去谈论呢价格高了价格低了。所以中美这次达成协议，明显在被中国稀土卡脖子情况下达成这个协议，美国的让步的条款明显要多于中国让步的条款。这种情况下你说谁赢谁输了， LT 认为这是各自的需求决定的。你可能作为旁观者认为谁赢谁输，但对双方来讲，他们都拿到了他们想拿到的东西，只能这样。但是从这一轮川习会所带来的效应来看，就中共方面呢，他确实是自信越来越强了，而且中共拿稀土这个撕破脸并没有啊带来什么恶果，就美国还手的余地并不大的。尽管川普说我们还有一些很厉害的武器，比如说计算机的一些软件，比如说飞机的发动机等等这些，但是中共并没有求着你不升级啊。所以这次要谈判是美方提出来的，而且之前的预期呢是只是回到九月份的状态，那么这次弄来弄去美国方面退到了五月份的状态，所以它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美国在这次与中共打贸易战当中一种尴尬的地位。经济实力比中共强，国际影响比中国大，但是在关键领域就是被中共卡了脖子。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莱特希泽说这只是暂时的停战，可能只能维持几个月，从长远来讲美国会继续推进战略脱钩。那么你推行战略脱钩为什么又要签停战协议呢？ LT 认为啊，可能美国人必须承认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今天呢，可能要轮到美国韬光养晦了。可能有些网友不一定赞成， LT 认为川普耐着性子忍着中共三番五次拿稀土卡脖子，他难道是那么情愿去接受吗？他当然不会接受。但是现在 能不能摆脱卡脖子呢？又摆脱不了。所以川普一方面到全世界到哪儿去都跟别人签稀土协议，签关键矿产协议，包括这些到东南亚，美国官方加入投资这些稀土的企业，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要给中共这样一种相对优势的谈判地位。那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他就是要为韬光养晦赢得时间。所以这个像中国人讲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就是需要至少在稀土领域，美国你不得不韬光养晦。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